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的讲道题目可能比较特殊，所引用的经节也比较困难，但是为了要把神的话说清楚，所以我必须讲到这些大家比较少听的信息。我的讲道题目是说，守住了我们的信仰。首先我讲到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信息。你们记得在两三个礼拜，就是10月8号，我们有一个 picnic 在这里附近的公园。我就想说好吧，11点开始，那我就提早10点钟就出门。一出门呢，我想找到半个钟头可以预备一些东西。但是当我把车子停下来之后，我说糟糕了，你知道吗？我们的位置被人占了。因为有一个人呢，在他在那边照相，哎呀，把我们的位置占了。我说糟糕，怎么我忘记要早更早来呢？但是靠近一看，哦，放心了，我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弟兄早在那边守候了。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桌上，把那个东西放在那个桌上，他站住了，守住了那个位置，他守护着，做一个忠心的守护的人。我没有想到之前他就想到了，他可能一个钟头前就坐在那里了。我也知道他坐在那边很无聊，为什么？大家都还没到，但是不得不做。为什么？因为他守住那个地方。这也是我今天让我想到说，在众人都还没来之前，他就想到我要做什么，他就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来为这个教会守住了我们该做的。还有我用耶利米跟以西结这两卷书来做我讲到的背景，是因为我很少讲到这两卷书，甚至我的太太也曾经问我说，哎，耶利米讲什么，以西结讲什么，讲那些很多我都也看也看不懂的。请问你们看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看得懂吗？实在我有时候我也看得一知半解。所以我用这两篇来讲第三个，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因为在我们的社区有一个一两年前兴起了医疗服事的工作，很多人就往那边跑了，甚至连基督徒都往那边跑，但是也影响到我们教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存在的问题出现，也影响到我们侍奉者的心情。好像你看他们呢，好像是这样子的话，两年来就从十几个人发展到200多个。我们教会辛辛苦苦的这样子做，有时候不增反减，让我们做得非常的，有时候非常的好像灰心或者是难过，好像我们在这边好像没有什么成效。但所以我举这两卷书耶利米来做我们的勉励。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是在以色列最后的王朝出现的先知，他们都是本来都是祭司，后来神呼召他们为神工作的先知，在主前1000年，那么他们是有70年以色列最旺盛的时期，他们经过了扫罗、大卫、所罗门所统治的有七十年最繁华的以色列王朝。但是在主前931年，这个国家分裂了，变成两半，北部是以色列，南部是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经过了200年，他们国家灭亡了， 被亚述所灭，亚述是现在的伊朗，被他所灭掉了。然后这个南部的国家330年的统治以后，在统治最后呢，耶路撒冷被城墙被攻破，他们的圣殿被焚烧，百姓被抓到外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被抓到那边了。然后君王被刺瞎了眼睛，被杀掉了，整个国家就沦陷灭亡了。在这种情况，最后的情况之下，耶利米是留在最后的先知，以西结是他被抓到 国外伊拉克那里当先知，就是在同一个时代里边，一个留在国内，一个留在国外，都同样为神工作的一个先知。那么耶利米经过了最黑暗的时代，最黑暗的有哪几个黑暗的时代？第一个，他经历了五个国王，这五个国王都是非常恶的国王，他们把上帝的书焚烧了一个君王。然后政治最混乱，因为各个政党充满了失意，各个都要占便宜，百姓呢拜偶像犯罪离开神，而且还羞辱神。那么第四个是，当巴比伦第一次把以色列人抓到他伊拉克的时候，他们首先抓走的是那些有钱的贵族的年轻人，留下来的人呢，他们呢认为是说，哎呀，那被抓去的人命运不好，上帝留下我们，上帝会保守我们平安，上帝让我们在这边不会遭遇到恶人，不会再来。所以他们在那边欢喜快乐的时候，很多假先知起来说，你们平安平安平安。但是耶利米所传的却是相反，跟他讲说，你们没有平安，因为神的话就告诉耶利米说，你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必定灭亡。你看，百姓盼望能平安，但是耶利米却讲这些这样百姓不喜欢听的话，以至于大家看到耶利米就像一个头痛的人物，像一个抓狂的人物，很多人都不喜欢耶利米。在那一种情况之下，耶利米一个人面对全国的反对，而且只有神站在他面前，他的心中非常的孤独，因为他的感情被撕裂了。一个感情撕裂的人是非常痛苦的，要爱也不是，不爱也不是，因为他呢被一种感情什么，他爱他的百姓，他认为神啊，你处罚以色列人太痛，让这些百姓太痛苦了，你为什么要毁灭这些人，这是你的百姓。但是又一方面，他又感觉到上帝真的是公义，非常的慈爱，但是也是公义，因为百姓太乱了，百姓犯罪，百姓滥杀无辜，无亲情，无怜悯，无感恩的心，神不得不施行公义。所以在他的心灵里边呢，两个感情撕裂着他，所以称为耶利米是一个痛哭的先知。请问一下，你摸摸良心，你曾经为教会的事情痛哭过吗？有没有？很多时候说，哎呀，管他的，教会是教会，不关我的事。但是假若你肯把教会所面临的事情成为你自己担当的话，我告诉你会痛哭，因为你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但是结果却得不到相同的效果。耶利米就是经过了一个人面对全国的压力，他宣布神的信息，没有一个人要领受，他只有孤孤单单的走到最后。40年之后，他根据这个记载是说，他被人家放在树上祭掉了，要连树一起把身体祭死了，他殉道了。但是耶利米呢，他 他为了爱他的百姓，忠心传神的话，守护着这些百姓，他呢，最后一个灭亡国家最后的一个先知，他的痛苦耶稣也知道，因为耶稣曾经讲说，他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他面对着耶路撒冷，面对着圣殿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先知，石头打死那些差你到你面前来的使者，我多少次保护你的子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你们的圣殿将称为人烟绝迹的方场。这里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耶利米的心情，把那个心情讲出来。所以让我们也看见，在今天的世代，谁愿意听神的话，谁愿意倾听神的话。很多人在礼拜天真的他们想睡觉，他们想休息，他们想的是 party， 他们想的是明天要赚更多的钱，有谁能够要倾听神的话？平常人努力赚钱就被生活的喘不过气来，也常常说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但活在世上只是让他活下来，从来也很少想过永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姊妹，她为了工作，她真的伤到她的脊椎，哎呀，我在电话里边我听成是腰部，不是是脊椎，她是为了工作身体受伤了，何时才能够放心下来好好的休息呢？很少。现在世界的经济还有这些生活所需要，压得我们实在是喘不过气来。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来美国这几十年呢，也压迫得我手有时候没有办法抓紧，现在有时候我拿这个在炒菜的时候，那个锅子啊，有时候要用两只手这样端着，为什么？不知道什么会掉下去，因为这个都受伤了，腰部也受伤了。平常人为着能够活下来就已经不简单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为了照顾孩子先生轮流照顾，实在是很辛苦，谁能够了解这些没钱人的痛苦？但是有钱人呢，他们认为够了吗？也不够，他们还要赚更多更多的钱，他们所想的就是要赚钱。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很少人会想到要神，大家都要自己。所以呢，我今天我要说的是，耶利米为神守住了最后的一个人，他不改变他的心志。所以保罗他也讲到说，我牺牲自己，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到了，该跑的该竞争的我都跑过了。他说了一下，说该守住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我对我所信的我守住了。耶利米他守住了他的信仰，不管任何人反对，不管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面临着最大的压力，他守住了他的信仰。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骂成什么孤单的基督徒，忠实的孤单者，因为每一个人都往那边跑，只有你不往那边，你相反的跑到教会去，人家也会觉得你很怪。但是你我都是守住了我们的信仰。再来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25岁在圣殿里边服侍的祭司，但是他第一次被抓到伊拉克，在30岁的时候，神给呼召他为先知，所以神给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经验，就是说神亲自用异象用异象来告诉他说，让他看见了神的对他的需要。从这一节圣经里边呢，他说灵把我举起来啊，怎么样灵感动我呀，他的手在我身上啊， 那么我在那边的充满的地方，神在我当中把我提起来。请问我们当中有谁被神提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我从来还没有感觉到被神提过啊。但是以西结就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意象啊。但是呢，请我们看最后一个字好不好？最后一段，最后两行啊，在他们，他说到他们所住的，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怎么样？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神给你我有意象，但是假若没有使命的话，那意象就算不得什么。有时候我们非常注重说跟神有一些来往的这些意象，神跟我同在啊，神怎么样提起我呀。但是呢，假若你只有神的意象没有使命的话，在这里呢最后那一句话就是说啊，假若只有光是有意象没有使命的话，就不知所措。在这个中文的翻译本啊，和这个繁体字的译本就是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但是另外一本圣经就是说不知所措，也就是说只有意象没有使命的话，就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坦白讲一个见证，有一个我在台湾有一个会友，非常的有意象，有感动，神跟他同在。他跟我讲，他说上帝的那个灵啊，会从那个屋顶上面冲下来，冲到我的心中，让我好像整个身体提起来。我说哎呀真不错，我也真想去经验经验看看啊。后来我就去了，我说能不能去拜访你，能不能看见神从那个天窗里边照进来，进到你的身体，我就去了。他是一个披头散发啊，就好像外星人，一个怪人一样。这个台湾话叫做什么什么歌哈，流浪歌还是什么歌那样的，没有人要跟他讲话的，因为他的全身很臭，而且头发都乱着，胡子也不提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到教会来做礼拜，你看我做牧师要不要接待，我就接待他，然后跟他讲话，也请他吃饭。然后我就问他你住在哪里，他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我说好吧，我就去了，跟他去了。去到哪里呢？去到一个大溪啊的河流旁边。我说你家呢？我家就在过去。我说要涉水而过，说是的，要走路过去。涉水就说跨过那个水，那个水很深了、啊，他这么深啊。我把鞋子提起来呢，那时候说哎呀，为什么我这样子多话呢？不跟他来不就好了吗？跟他来了还要再涉水过去。好吧，既然来就宰了，我就跟我太太两个就过去了。走到半路，我说那你在哪里呢？就在那个草丛里边。哦，草丛，我说看不见了。是啊，我家就在那里。后来我就又走到的时候，那个房子只有这么矮，用一个草屋盖着，那个屋顶还有透风的，还有漏光的。我说你在这边祷告吗？他说是的，我在这边祷告。那么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神的灵就会从那边照过来。我说真的，实在是的，因为他的屋顶通洞嘛，有一个洞啊，我的家就不会啊。但是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神的灵跟他同在。所以一个人在那边住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的意象，神有没有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他说没有，只要我在这边享受。后来我想摇摇头跟他讲说，神给你真的意象，他必定有使命在你身上。我不晓得他听懂没有。真的一个人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神，他说有神的意象，但是没有使命。我曾经讲到有一群天鹅，他们因为从北方到南方来，这里非常的美，所以就住下来了。这些天鹅呢，他们天天开啊，这个培灵会，天天开这个信婚大会。他们一直说我们要展翅高飞啊，飞上天空，跟神更接近。他们每一次呢，就在那边开培灵会， 他们在那拍手啊，这个翅膀高飞啊，赞美上帝。但是完了之后呢，他们每一个人拍拍他们的肩膀走路回去，他们没有高飞。也就是说，教会里边经常有这些兴奋会、培灵会，激动大家的心灵，但是没有什么使命。有些大教会，他们只有在高谈阔论神的话，但是他们有没有行动？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意向若没有使命的话，就不知所措，唯有坐在那里没有用。所以神交代以西结有一个使命，他交代他什么？我们往下，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神赐使命，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我们来读一下。过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个守望者呢，不是像平常所说，就说啊，守望相助啊，你家有小偷来，我要看一下有没有被小偷偷走了。我的隔壁的家他要出门，他就来找我，他说张先生能不能替我看家。那我心里想说好，我都说好，但是他也没有留下电话，他也没有给我告诉什么他家发生事情要告诉谁，他只是看一下。我心里想说这样看没用，有时候守望相助，守望者不是守望相助这个意思。守望的意思就是说，站在高处，在视野最高的地方，看见整个情况。当敌人来偷袭的时候，可以发出警告，可以发出烟火，可以放这个号角，让自己的国家有所预备，这个才叫做守望者。但是呢，敌方最要杀的就是要把守望者杀掉。因为杀掉守望者，就没有人去警戒、去预备了，所以这个守望者身负整个国家重要的命运。守望者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神要以西结做什么守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讲。他第一个，他说你要警戒恶人，你要警戒恶人。恶人，他说你恶人做恶事情，你要去警戒他，告诉他所犯的罪必定死，但是假若你不警戒，你要替他负担责任，因为你也要死。假若你警戒了他不听，那你可以免一死，这是对恶人的。然后他也对这个对好人他也这样说，这是刚刚所讲的。他也对这一个好人说，你要警戒好人这一些事情。警戒坏人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恶人他已经做出了坏事情，看见了，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警戒。但是呢，好人圣经说你要警戒他，警告他。为什么好人要警戒他呢？这里有几点我必须跟你们讲。走正路的好人也要受神的警戒，因为让他可以警醒勉励自己，继续的保守正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好人并不一定只会一直走在正路上，因为他也会有做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只要做恶了，他需要悔改。所以但是呢，还有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好事情不能积下来，把功德积下来作为补偿过错的时候，可以作为补偿之用，神不认为。神认为说好事就是好事，但是你做坏的时候要警戒，因为神不认为你可以将功抵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请问各位，为什么很要紧的好人为什么要警戒他？因为人常常好的一面，大家看的一面非常的好看，但是内心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时候人就有缺失、软弱、黑暗的一面。只是一个人，一个好人，他为什么没有做坏事情？因为可能他没有犯罪的机会，没有犯罪的机会。假如有一天他有犯罪的机会的话，他可能会暴露他心中的黑暗，他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所以我们都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去对付。当一个人整个心灵接受耶稣之后，他要对付他的心灵，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要一一的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好了，最后我讲到实际的见证，以前我没有讲过。我要离开台湾到美国两年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一个知识，他是做一个大公司的这个电子公司的厂长，就是他是董事长。他一生呢非常的顺利，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在教会里边呢，他也奉献了很多。他也跟我很好，每一次他都要请客，他带我们到哪里去玩，都是他出钱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他的太太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我告诉你个实在很难过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怎么我的先生呢，会看这种这个叫做裸体的这些什么这个录影带啊，录影带。”我不知道国内怎么讲，录什么录像带啊，这个翻译不同，录影带。我说怎么会呢？他那么虔诚，他又那么的这个忠心，为什么他会看那一个呢？他说不但我要我看，他还要我的儿女男孩子看。我说做爸爸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他跟我讲，又过了几个星期，这个太太是我那人的亲戚，他讲得很实在，他说我先生想娶姨太太。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一个很忠心在教会的人，一个好人，大家公认的好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大突变？后来我就在讲道上，我就讲到圣洁的真理，讲到奸淫的事情，讲到十诫的事情。哇，一下子讲了，糟糕了，不得了。为什么？他说我在攻击他，他说我不了解他，所以他要把黑道的人，要请黑道的人打我，要把我打死在这个讲台上。后来我跟他讲说，你要打就打吧，但是我该讲的我该讲，我不讲我要负责任。但是呢，即假若真的有这样做，你该悔改。你若没有做，那我道歉，而且我收回。但是我要解释，你有没有真的做？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解释。后来我没办法了，为他祷告没办法，他也离开了教会，他到别的教会去了。他跟人家说，你看，这个教会不要我，我那个教会要我。哎呀，我说，不管到哪一个教会，他的内心那个黑暗的地方没有改变的话，他的生命永远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对他的妈妈讲，对这个弟兄的妈妈很老了，我跟他讲说他也是，我叫他说亲家母啊，我说你的儿子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他说你有没有反对？我不反对啊。哇，我说很糟糕的一句话。后来我说为什么你不反对？他说如解囊如何免啊，家里越多人可以做越多的事情，那就好。我说哎呀，你这个老太太真是有点这个问题出现了。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他跟我一个答案，我告诉你。他说我的公公就是有外遇，我的公公啊，再来我的丈夫也有外遇，再来我现在儿子也有外遇，三代同堂，三代同样事情。所以圣经不是明明说吗？若有犯罪，那个罪一直连了好几代。哎，最后没办法的时候，两年以后我也离开那个教会，这是我离开台湾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面对着一个好人， 但是忽然间改变成为坏人的时候，我所得到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该守的我守，该讲的我讲，我不管怎么样，我能够在你面前对得住神你给我的。所以最后以西结神怎么样告诉他一句话，我们最后啊，以西结书二章六节，再来再来，好，请来请来。神吩咐不要惧怕惊慌，无愧于心，守住所信的真理。这也是我今天所要传的信息。不管别人信不信，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孤单的一群，但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信仰。不管大教会很兴旺，很多人，他们可能得到很多的赞美，他们可能得到很多的成效，因为一来什么会都很多的人，他们的同工会受到激赏，受到人家的赞美。但是我们呢，可能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受到很多的负面的攻击，但是我们不怕。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面对着神，守住我们的信仰，这一切都不怕。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大教会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人，很多的赞美，人都要往那边前去。但是主啊，有多少人要到我们这样弱小的教会呢？我们真的愿意在这边相爱，但是有谁感恩呢？我们愿意在这边侍奉，我们愿意在这边招待，用车子带人，吃饭的时候完完全全的免费，我们愿意无条件的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愿意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呢，有谁能看见我们的苦啊？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工，守住了我们的信仰，守住了我们的真理，守住了我们该说的说，该不说的不能说。求主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坚强在你面前，把今天耶利米跟以西结他所做的在你面前守住信仰的真理放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